用爱去说，说出真爱，用言语分享生命，用爱心建树你我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
慈悲的救主耶稣，我们因你的名相聚，相信你连在我们中间，祈求你亲自祝福和圣化我们的聚会和分享，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仰望你，信赖你，你是爱我们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
阿们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
阿们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假如一个人经常情绪低落，郁郁寡欢啊，顾虑重重，喜怒无常，失眠啊，甚至是睡眠过多，对一切事物呢缺少了一些兴趣，整天呢可能无精打采，严重的呢甚至会有自杀的企图和倾向，甚至呢会有行为，这可能是郁郁的一种呈现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怎样为他做一直祈祷呢？下面呢，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申老师。
这个抑郁症啊，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里面，我们碰到的这样的个案还是不少。就是说，他们真的过得是非常的不舒心，甚至呢，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那个面目表情都变得非常的
僵化，
然后就是言语呢也非常少，就是没有办法和人有一个正常的沟通，所以那就抑郁到程度是比较严重了哈。所以我们去看，就是说这种抑郁症吧，就是说其实是非常普遍的，就是很多人他的症状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这个抑郁状态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。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医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那么简单的就是看到他生命的一些表象啊。这个做医治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一定要回到根源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样的人，他到这个时代，到这个年龄段，他会出现这个抑郁状态呢？那可能就是同他童年的生活有很深的那个关系，所以要回到他的童年，甚至回到母胎期、婴儿期，就是回到那个根源上去做医治的时候，往往会产生很好的一个效果啊。就是这样的，病人吧，我遇到过好几个个案啊，我给大家讲其中一个啊，就是这个个案呢，就是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灵洗了，但是这个孩子还没有灵洗。妈妈灵洗了，妈妈就是非常虔诚吧，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上着高中，就一下子抑郁了，没有办法再读书了，然后被迫的就回到家里面，然后妈妈带着他就去找我。他去找我的时候，当时呢，我们在这个医治方面也是刚刚开始这样的医治工作哈，那个经验也不太丰富了。但是去了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为他做了一次医治之后，就发现这个孩子啊，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，面部表情好像是轻松了一点，偶尔说上一句话。这是为我们来讲已经是相当的进步了啊。后来我就告诉他妈妈，我说你不要让他回家啊，你让他住在这个孤儿院黎敏之家，不要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回去的话，他会环境那个旧有的环境又回到他面前，他睹物怎么样，私人触景生情， 可能就会引发他很多内在的这个东西又会出来，所以我说你不要走了，你在这里住两天吧，住两天我再给他做。这孩子听我的话，然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又为他做，做了之后呢，孩子一下子变了，还非常奇妙的那个经验让我们都感觉到很惊讶。就这个孩子怎么样，从那个不怎么交流的那种麻木的那种状态，变得那个喜笑花开，开始说话，变得精神完全是正常了。然后回家之后呢，背着那个书包就开始去学校了。到学校呢，让他的同学和老师怎么都大为惊讶，都问他你怎么好的？他就开始讲，他说那是耶稣治好我的。然后还带着这个教会的一本圣歌书，带着一本圣经就回到学校，在那学校里面每天读圣经，每天在宿舍里面唱那个歌，他就要吸引很多那个女孩子怎么样都到他跟前给他去诉说。然后就说你就是这样的经验，就是非常的惊讶，就是你看天主就是在那不是说刹那之间吧，就是说就是一两次祈祷之后他的状态一下子就变化了，所以而且形成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因为他当时他还没有灵洗啊，他只是呢是妈妈信耶稣，我也来啊，所以他只是向耶稣开放而已。后来这个孩子就灵洗了啊，后来还考上了大专，然后在石家庄那边他开始工作，直到现在他还在石家庄，那个精神状态就变得非常好啊。所以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个案呢，我们去看的话，就是说就是看到了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向耶稣开放的话，你不要管他有没有灵洗啊，他接受耶稣，你为他做祈祷就会产生很好的这种效果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在做祈祷的时候，你们要去看他生命里面更深的那个疑虑的那个根源在哪里啊，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。有一次呢，是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是个大学生，他在这个闹疫情的那个期间，那是做了核检之后他就回学校了。回学校呢，就是他和他的那个谈的那个对象吧，就是发生一点点那个很不愉快的经验，然后他就怎么样，拿起手机来就啪一下子就摔了。然后就这个精神就变得一下子恍惚了，就开始抑郁了，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给别人打交道了，就是变得就是没有办法想象，那么聪明的一个大学生，一下子变得还不如一个孩子一样，比孩子的智力还要低，看那个状态就成那个状态了，就没有办法给人正常的这种交流。然后学校给他的家长打电话，他的爸爸把他接回来之后呢，他就去找我。找我之后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我们到医院去看了，他们去那个精神病医院，那个精神病医院说，你在这里至少要半年在这里配合去吃药，然后才可能去恢复。那在这种状态下，他又上着大学呢，家庭里面那个经济呢，他有很大的压力。也没有办法为孩子去治病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听说我，所以就去找我，就是要为孩子做这个医治。我做医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个孩子的医治，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它不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女孩的那个经验，做了两次之后就康复了，这个不是。我们做了第一次祈祷之后，发现孩子没有什么变化。他说第二次呢， 第二次呢，就是我邀请了几个有图像的人，都是说没事儿，这孩子会好的，只是有这样的信息。但是做完第二次之后呢，发现孩子还是没有什么进展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了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创伤，其实是根源于他的童年，他的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个童年的那个背景里对他的那个影响。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孩子有一点好，但是很快有不好，很快不好的时候情况之下呢，偶尔有说上两三句的那个比较清楚的那个话。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智商怎么样，就是在这个成年人和这个孩子的那个状态不断的反反复复。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说天主不是让他一下子好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耐心去陪伴，就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面呢，天主其实是在借着这个孩子的康复，其实在医治他的家人。我们会看到，因为他的家人他对耶稣非常冷淡，就是后来我们就为这个孩子就是做了大约95-96次祈祷，就是历经的时间就是20天左右，然后孩子就没事了，就能够回到学校去正常的读书了。就是在这个个案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抑郁他不是一下子抑郁的，那只不过是小的时候受了这个创伤，那个创伤呢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他开花结果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陪伴的耐心，因为有的这个医治呢是一下子就医治了，有的医治呢就是需要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断的让圣神的活水去浇灌，不断的浇灌，那个就像下那个细雨一样，对，慢慢的渗透，慢慢的渗透，有一天它渗透的很深，然后它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我们还要看到呢，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创伤是根源于过去啊，所以要有耐心，要陪伴，要医治他的过去。这个个案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
你看现在抑郁的人群越来越普遍了哈，而且越来越低龄化了。就像神父分享这两个例子，都是年轻的孩子还上学呢，
是的，抑郁症啊，这个名词来说，在前些年很陌生，但是现在越来越熟悉。好多时候看新闻报道都会说，这个人抑郁症啊，他会选择结束生命，是吧？那其实抑郁症啊，就是他的这个普遍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医学专家讲，就是在这个现在生活中吧，就是大约啊，说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患者能有9000多万。9000多万就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了，但是这个就是中度以上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也不是太多，是吧？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医生就讲，他说其实得了抑郁症谁都不说，谁也不敢说，